杜马拉给岛民带去的礼物是满满五麻袋的椰子。他们先把一些椰子扔到海里，这些岛民一看到椰子激动了，马上就冲到海里去捞椰子。为什么是椰子呢？这就要讲到糖的问题了。糖分是人体内的三大营养之一，能合成肌糖原和肝糖原，人是不能缺糖的，缺糖会导致低血糖反应，四肢酸软，严重的有可能有生命危险。岛民认识椰子，说明这个岛上的糖分主要来源于椰子，但是椰子树呢不够多，所以他们视椰子为人间珍宝，都冲上来抢。有一个小伙子还跑到船边扛了一麻袋椰子就跑。这个女岛民很有意思，她脸上的胡子呢似乎是用草粘上去的，她很可能与画面中这个捞椰子的青年是情侣。女人显得很警惕啊，一直扯着年轻人让他快点离开。这个镜头很有意思，可以看到在岸边搭建了一个草棚，其中有一部分呢是玻璃，玻璃很可能是报春花号上的一部分，岛民可以躲在草棚子里透过玻璃观察海岸。这说明了什么呢？说明人类可以不懂得制造，但是不影响使用啊。我们再往下看啊，这个人腰上别着的像是一把金属剑，剑的锻造技术绝对一流，从尾部到腰部再到肩部，剑身是越收越紧，比例非常的好。这把剑不像是报春花号上的，这种造型啊很古老，怎么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。这把剑是怎么来的呢？也是一个谜。再往下看啊，这把扎椰子的锄头一看就很锋利，看上去也像是金属的，锄头是怎么来的呢？不知道。下面这个镜头很有意思，这是唯一一句能听清楚的语言啊。这个男人的声线有点细，也许他的年龄并不大，他说的是什么呢？肯定不知道。再往下，椰子拿完了，岛民突然向科考队员做出了不雅的姿势。在以往的几次接触中啊，都有这个记载，这个姿势一出现就表示他们要翻脸了，如果科考队再不离开，他们就会用弓箭进行攻击。椰子可以有，人必须离开，说明森迪纳尔人还是很排外，并没有改变。时间再到2004年的12月26日，印度洋爆发了大地震，引发了15米到30米的巨大海浪，震中距离北森迪纳尔岛只有900多公里。当时猜测巨浪很可能给岛民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。海啸之后，印度政府就派了直升机去观察岛上的情况。这个时候有个孤独的勇士出现在了沙滩上，直接用弓箭攻击直升机。这一幕呢，让我想起了后羿射日的传说。也许在数百年数千年后，这位勇士啊就变成了森迪纳尔人的后羿。海啸呢并没有让森迪纳尔人灭族，岛民是如何躲过这场灾难的呢？仍然是一个谜。时间再到2018年11月，26岁的美国传教士约翰周偷偷地跑到岛上去传教。这位约翰周啊，还有一半华人血统，他父亲是中国人。据偷运他上岛的印度渔民说，他一上岛就有一支箭射到了他举着的圣经上，他还把箭拔了下来，还给射他的弓箭手，但是很快又有几箭射来，他当场就死在了沙滩上。虽然约翰周很有勇气，但是他的行为让印度政府非常的恼火。森迪纳尔人其实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小群体，不知道约翰周有没有想过，他所携带的细菌与病毒很可能团灭森迪纳尔人，那他的行为啊，就不是传教了，而是把魔鬼带到了岛上。其实早在1956年的时候，印度政府就颁布过安达曼群岛部落保护法，禁止任何船只航行到北森迪纳尔岛周围9公里的区域，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这些随时可能被灭族的岛民。但是近些年对这件事的争议也越来越大，一方面全球一体化，人类都进入到信息时代了，但是地球上还保留着原始部落，不帮助他们脱离原始社会似乎有点说不过去。另一方面呢，科学家也非常想研究一下这些活化石，他们体内的基因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类的起源，他们的历史传说、宗教信仰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类的历史。岛民有文字吗？他们是一夫一妻制吗？他们是食人族吗？他们为什么能在孤岛上生存6万年呢？这些谜团一天不解开，人们的好奇心就一天不能满足。 所以印度政府也做出决定，保护法的有效期只到2022年的12月31日，也就是说从2023年起，任何人都可以自行登岛，印度政府也就不再干涉了。但是原则上还是要预先向印度政府申请，据说联合国的人类专家组会是第一批登岛的人。最后啊，我再聊几句个人的看法。森迪纳尔人的故事远没有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。有专家分析啊，仅仅依靠狩猎和采集，在没有农业种植的支撑下，这个小岛最多能养活多少人呢？上限是500人。大家再看一下1991年的视频，岛民们身体健壮，思维敏捷，根本就不像6万年近亲繁殖的低能儿，也没有营养不良的样子，说明他们仍然有我们未知的生存秘密。也许啊，2023年以后，我们就能解开森迪纳尔人的秘密了，那很有可能是21世纪最轰动的事件之一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聊。